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一面，第十九章假真并观。那么前面的一章呢，念等本空呢，得是说明在大乘佛法的修学，我们的身口意应该安住在中道实相啊，所谓的非空非有的一个中道的实相的真理。那么这个地方呢，对中道实相的修学啊，再把它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啊。那么当然中道实相就有所谓的空观跟假观啊，从空观当中呢远离有相的执着啊，从假观的修学当中呢远离偏空的执取。所以叫做假真并观啊，这个假观跟真，这个真当然是空观啊，好，那么这两个应该要同时的观照。好，我们看经文，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劫即菩提，如是知识得到极矣。好，那么佛陀呢？对这个中道实相观啊，那么他提出的两个观察的方法，第一个从假观的角度。那么当然假观我们一再说明了，假观呢它是一个个体生命的观察啊，就是由这个业力所变现的身心世界啊。当然有些人善业强，他的身心世界是特别的庄严美妙，有些人他的罪业比较强，他所变现的个体生命呢是比较的丑陋苦恼啊。那么不管是安乐的身心，不管是苦恼的身心呢，我们都应该怎么观察呢？在假观上啊，观察这个天地，这个天地就是我们今天所依止的依报环境。那么依报环境笼统来说呢，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个天呢指的是春夏秋冬啊，这个四季的变化啊。那么当然有些人他所依止的环境啊，这个气候比较温和，有些人他所依止的气候比较强烈啊。总之呢，这个天地有春夏秋冬的变化，所以它是无常的。那么这个大地呢，它有丘陵山谷的变化，有高有低的变化啊。那么这个天地的依报环境呢，它是由我们阿赖耶识的业力所释放出来的啊。那么当然阿赖耶识的种子它本身是刹那生刹那灭了，所以它变现果报的时候也是刹那刹那无常啊，它不能久住的。观世界念非常，那么前面是观依报，那么这个地方的世界呢，偶一大师说的是一个正报啊，一个正报的无印身心啊，每一个人他在个体生命当中都有他所依止的正报的身心世界。那么这个身心世界呢，有这个世，这个世就是时间啊，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有些人小时候很快乐，长大不快乐，有些人小时候不快乐，长大快乐啊。那么这个身心世界呢，它也是由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流水它也不断的变化，有时间上的变化。那么这个身心世界呢，不但时间有变化，它的空间，这个界就是空间也有变化。你有时候到啊，到北部，有时候到南部，有时候在西，有时候在东啊。那么这个五蕴身心的世界它本身呢也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啊。那么这样的假观呢，是观察我们的因缘所生的一个个体生命，它是随顺业力而不断的变化无常。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无常就是一种苦的意思了。佛法讲无常啊，就是跟苦化等号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苦恼的果报，你不应该去依止的，因为你一直它呢，到时候你会失望，因为它又变化了。你希望它这样子，没多久它变化了啊。而这种变化你根本不能预测的啊。所以我们对流转的个体生命呢，我们不要存有说 哎呀，我今生积极布施持戒的善业，来生做一个天的果报，或者做一个大国王的果报，这个都是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这个果报是非常脆弱的啊，不能当你的皈依处。那么不能当皈依处，这怎么办呢？在整个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呢？我们总要有一个安稳的家，这样会比较好。那么前面的假观等于是对个体生命的一个否定了、那么这以下就说明我们今天在流转当中我们可以依靠的一个家，观临劫即菩提。那么这个临劫呢，就是天台中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这现前一念心性呢，就是远离片寂执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清净光明的本性。就是说我们这念心呢、那么有这个自我意识的执着跟对法的执着，那么透过我空法空观以后呢，把这两种障碍消灭了以后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明了的心性啊，它就是菩提的本性。那么所谓的菩提的功德是从这个临劫的清净心啊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皈依处啊，也可以说是我们这 个体生命当中啊，这从假入空啊，或者说把心带回家啊，这个就是你的家啊。如是知识得道即矣。那么我们经常能够观察个体生命的无常苦而加以放弃啊，一方面呢安住在自己的清净心啊，那么这样子你在成就大乘佛道啊，就很快能够成就了。那个转凡成圣呢、从这样的一个观察就很容易成就了。不，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下哈，这个观临劫及菩提啊，当然大乘佛法思想是从假入空了啊。这个地方在天台的教观纲中啊，就说明了、大乘的菩萨修空观跟小乘的学者修空观是有所不同。有所不同，小乘的学者修空观呢是非生敏智，他用空观来消灭一切的有为诸法，包括色法也包括心法，所以大乘的空观是一个理性，哎，对不起，小乘的空观是一个理性，或者说是一个法性，所以它本身是不能有明了性的，不可以，不能有明了的功能存在，他认为明了的心啊会干扰他的空观的证入，所以小乘的空观是不能有明了性的。那么大乘的空观他本身是认为他所对治的是片寂执，他不需要把心的明了事消灭，不需要，因为你今天这个明了的心性它颠倒的时候起惑造业流转生死，但是诸位有没有想到一个重点，你要发菩提心，你要修 六波罗蜜，你还得要靠你这念心来修习这个六波罗蜜的善业而成就万德庄严，你把这个心消灭了，那么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一个偏空涅槃。所以大乘的空观是有明了性的，所以大乘佛法讲空啊，他不太习惯讲空，他讲清净心，或者说是现前一念心性，这个就是大乘的空观。就是说呢，大乘的空观是有生命现象，它是有，当然那个心就是有生命现象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观临劫即菩提啊，这个观临劫即菩提啊，诸位有些人可能啊要去受这个菩萨戒，菩萨戒的戒体啊，跟这个观临劫菩提、观临劫即菩提有密切的关系。说是我们观心啊，观照我们现前一念心啊，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啊。 当然它有比较下品的戒体，有上品的戒体。啊，这下品的戒体当然就是观察啊诸佛菩萨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流转生死的过失，那么发起菩提心。那么这样子是心外求法的菩提心呢、啊，是下品的菩提心。上品的菩提心呢，就是说你要观察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就是说、啊、我们观察我们这一念心事啊，刚开始会观察到这个因缘的心啊，就是由业力无始劫的由善恶的业力所兴起的这一念心，或者讲个体生命的心啊，有善的功能，有恶的功能。但这个功能呢，我们用空观把它照破以后啊，拨开来，发现到我们心的最初的一个本来面目啊，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它是一个如的境界。那么三世诸佛他观察他的心的时候啊，从他的个体生命啊，它是一个佛法界啊，十法界它是一个功德庄严的心，里面的心呢，摄受了无量无边的三昧，无量无边的陀罗尼，摄受了无量无边的善业。但是这些也是因缘所生法，他是因为他不断的欣喜他的波罗蜜所成就的。那么他修空观呢，把这些佛法界的个体生命也消灭的时候、啊、当佛把心带回家，我们也把心带回家的时候、啊、我们发觉到我们这一念心跟诸佛是没有差别的。当我们修空观跟佛所修空的时候、啊、一如无二如，众生的心是如，佛的心也是如，从本体的生命来说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是你发菩提心的一个最初的原点。这个时候你真正的相信所谓的无量的烦恼是可以消灭的，因为你的本性是如，所谓无量的善法是可以成就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是如，一如无二如。所以这个地方呢，你要成就菩萨的戒体啊，你还必须要观照你这一念心性跟十方诸佛是没有差别的，你才能够真实的发起四弘誓愿。那你凭什么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怎么知道你无始劫来由业力所兴起的烦恼可以消灭呢？你怎么知道诸佛已经成就的功德你也可以成就呢？那么你今天是能够建立这种大乘的戒体，成就大乘的信心，主要是来自于你能够观临解即菩提。这个是在大乘佛法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会影响到你的所谓的大乘种性，当然也会影响到你后来的果证。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所放弃啊，所谓的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这个地方是我们有所放弃，但是呢观临解即菩提有所追求，有所依止啊，那么这样子呢才合乎中庸之道啊，有所破坏，有所建设。那么这一章书等于是把中道的实相观呢、啊，把它落实到身心世界的观察。好，那么这以下的几章呢是对视法门啊，对视这个，就是说中道实相当然是一个目标了，但是我们在流转当中啊，那么有一些所谓的三界的见思烦恼，要必须要先对治啊。先看第二十章，推我本空啊，这个是对治见烦恼。就是说、啊、我们如果只是观临结即菩提啊，那么你不修我空观啊，可能会产生一种自信子，一个大我的思想。那怎么办呢？推我本空啊，就是我空观来对治我们的自信子啊。看经典，看经文，佛言。当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即都无，其如幻了。那么我们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啊、是由四大 地水火风的和合。所以呢，这个四大的和合呢，基本上只有它的假名啊，当然这个假名呢，也包括了假象假用。也就是说呢，在整个十法界的身心世界啊，是由业力所变现的啊。当然善业强的人，他变现的是一个诸天的啊，这个殊胜的四大殊胜的心事啊。那你要有罪业啊，变成一只蚂蚁啊，这卑劣的四大卑劣的心事啊。那么这都是由这个业力所变现啊，它的本质都是四大，只是排列组合的不同。所以这个四大本身呢，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啊。这个自我意识啊，凡夫的心当然就住在这个自我意识了。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就从自我意识出来啊。我们不是安住在我空法空，是安住在自我意识啊。那么什么叫自我意识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这个我是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说是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啊，前生的我跟今生的我也一样，所以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也一样。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颠倒，因为你前生，如果你前生是一只蚂蚁的话，你是一个蚂蚁的色身，蚂蚁的思想，我是一个卑贱的蚂蚁，我的心情呢，就是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工作，你只有认命。那么你现在是一个人的思想，那就不同了。你来生要是没有到净土去做一个转轮圣王，那么你就有转轮圣王的色身，转轮圣王的思想特别的高慢、骄傲。那么你做蚂蚁的心跟做转轮圣王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你怎么能够说在个体生命转换的时候有一个不改变的东西呢？根本那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你的色、色身、受，你的感受，你说转轮圣王的时候乐受比较多，做蚂蚁的时候苦受比较多，你的感受不同，想法也不同啊，行，你的造作牵扭也不同，你的了别分别心也不同。所以当我们业力变现一个个体生命的时候，我们看不出前一个个体生命跟后一个个体生命有什么共同点，没有啊。那么为什么会有呢？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所以我们观察这个身心世界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那么我都没有呢，这个身心世界的个体生命其实是如梦如幻，就是业力所变现的。那么这样子等于是对治三界的见惑，所谓的我见的颠倒。天台寺的大师讲这个忏悔业障，他说忏悔业障，当然我们说有四忏跟礼忏。你看四忏，你有一个仪轨，有些要深夜的礼拜，口业的诵经念佛，那么意业的起惭愧心。但是这个当中最重要是礼观的礼忏。这倒是说啊，你这个修忏的人啊，如果你这造了罪业，有些人造了罪业他还能够把这个罪业消灭，有些人造了罪业，这个罪业在他的生命当中啊很难消灭。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找到消除罪业的方法，就是这个礼观。就是说啊，他一直认为生命有一个我，那么这个罪业是谁造的？是我造的。好了，你今天内心当中呢是以自我意识来修行的，依止自我意识来修行的，不是依止清净心来修行啊。那么依止自我意识来修行，这个罪业是我造的，也是由我来忏悔，你这样子的忏悔是不能清净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观想我不可得，我不可得是谁造业呢？是心来造业，那是一念的颠倒心造业。那么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就是我不可得，我不可得呢，其实就是一个明了的心是在造业。 那么过去一念的糊涂了，所以前真成妄。现在我觉悟了以后呢，前妄即真，还是由这一念觉悟的心来忏悔。那么因为我现在的心是觉悟的，是真实的功德，能够破除过去颠倒的心啊，真实能够破除虚妄。所以这个地方呢，修火空观啊，会把你这个心态啊，你本来安住在自我，回归到安住在一念心性啊，你这个时候来忏悔业障啊，你会忏得比较彻底，而且速度比较快。所以你看有些人啊，同样起烦恼，同样升起罪业，有些人那个心态啊迟钝，非常迟钝，他没办法运转。就是他这个人罪业波动的时候，他这个心就卡住了，没办法动啊。有些人他的根性利，他有罪业的时候，他就能够从罪业里面解脱出来。当然这个就是波雷波罗蜜的操作，他愿意去思维佛法的真理，那么这一点他占了很大的便宜。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经常观察我们的身中四大呢，只有一种业力所变现的假名假相假用，是刹那刹那生灭，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没有真实的自我，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一念心呢、啊，横转如暴流，就像流水一样，它不断的流动。有时候颠倒，有时候觉悟，有时候颠倒，有时候觉悟。那么觉悟能够破除颠倒，那么这个是修我空观的。那么这一章书等于是修我空观对治见惑，这以下呢有1、2、3、4、5、6章对治这个思惑啊，对治这个贪爱的烦恼。我们先看第21章，名声上本啊，说明这个追求名声啊，会折损我们的根本啊，折损我们的戒定慧的功德。我们看经文，佛言。人随情意，求以声名，声名显著，身以故疑，贪嗜缠名而不学道，枉功劳行。譬如烧香，虽能闻香，香之尽矣，为生之火而在其后。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修行人啊，当然生命就是一个抉择啊。那么你今天呢，你今天的心呢、啊，不随顺于佛法的理性，随顺你这个过去的情感啊，随顺于这个情意，随顺于情意干什么呢？用种种的方法来追求美好的名声啊！你想要修行，你要做一个大法师或做大禅师啊，博取世间的美名。那么当然，有些人善业强啊，他的经过一段的造作啊。他总有一天呢，声名显著啊，在一个国家当中或者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声了、啊。但是不幸的是啊，他这个无常的色身已经是消失了啊，他只是博取一种希望的名声，那么耗损他的一生的精神体力了啊。所以说呢，贪嗜缠名而不学道，枉功劳行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去追求世俗的美好名声啊，而不去修学内在的真实的戒定慧的功德啊，你到最后你命中的时候呢，这些声名是枉功劳行，白费功夫啊，徒劳辛苦啊，它对你求生安乐的果报啊，一点都没有帮助了啊。讲出一个譬喻啊，譬如烧香，虽能闻香，香之尽矣，所以你这个烧香。那么当然这个香就是你的身心世界一起的果报，你得到人生遇到佛法，这是不错了。但这个香呢，它散发出去的时候呢，这个香就是你的美好名声，大家都闻到了，但是这个香呢也变成灰烬了。但是问题在于为生之火而在其后，就是我们在追求美好名声的时候啊，所带动的烦恼跟罪业之火会使令我们来生到三恶道受痛苦的。这个地方是说呢，我们追求名声的心情是向外追求啊。 那么你修习戒定慧的心是向内安住的，这个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出家修行者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愿意做一个名师，名气的名，第二个你愿意做一个名师，光明的名。那么名师呢，名气的名师呢，是哗众取宠于一时，你为了博取名声呢，只好去谄媚世俗，世俗人喜欢听什么你就讲什么，不管这个道理对不对。那么当然你就哗众取宠一时了，当你死掉的时候你什么都没带走了，带动你一些希望的心跟烦恼罪业。那么第二个，你坚持你该做的事情，你做一个光明，那么这样子呢，你是利益众生于万事的，你的功德那么会影响到后代的子孙呢，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去追求外在的名声，应该要去追求内心的道，戒定慧的功德。第22章，财色招苦。我们看经文，佛言，财色宜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舔之，则有割舌之患。那么我们一般人呢，对于这个贪啊，或者贪财啊，金银财宝，或者贪色，男女的美色，那么贪了以后呢，就恋恋的不舍啊，不想放弃了。那么这样子呢，就好像是这个刀锋上有蜂蜜，那么这个蜂蜜当然数量很少了，你能够受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呢，这个愚痴的小儿用这个舌头去舔蜂蜜的时候他虽然尝到蜂蜜的甜味但是他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什么呢？则有割舌之患，他的舌头呢被这个蜂蜜所割伤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贪求蜂蜜的时候，往往没有看到蜂蜜背后有一把刀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颠倒了啊。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我们的生命是想要离苦得乐啊，追求安乐，追求安乐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追求安乐呢，这个当中的思考，你应该要思考到，你不但是追求今生的安乐，你也要追求来生的安乐，这两个同时考虑下去。我们生命的造作有四种因缘的差别，有两种因缘是要断，有两种因缘是要修。先讲要修的因缘，第一个，有些事情的造作会让你今生成就安乐，来生也成就安乐。比如说你修习善法，持戒修定修慧，你在造作的时候，你今生就会有极尽的法喜，这种乐受。当然这个乐受是刹那刹那无常消失的，但是消失了以后，它留在你心中的功能是一种功德，戒定慧的功德，它这个功德会招感你来生安乐的果报。所以这样的善法应该鼓励自己多多益善，因为这种修法呢，你今生安乐，来生也安乐。第二个呢，事情的造作呢，今生会有痛苦，但是来生会有安乐，就是偏重在断恶，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烦恼要断它不容易因为它是熟境界熟境界呢，你内心要断它，它就是会有一些矛盾的心情但是你勉强自己不能断，要它断。那么今生在断恶的时候会有痛苦的感受出现，但是来生会有大安乐的境界。所以呢，这个断恶的法门是今生痛苦，来生安乐，这样子的行为也要勉励自己去做，这两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提倡。第三种呢，是你今生会有安乐，来生会有痛苦的，就像是我们一直贪烦恼贪财贪色贪名今生会产生暂时的安乐， 但是会带动烦恼罪啊，你来生要付出善恶道的痛苦啊，就像刀上的蜂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舔之则有割舌之患啊，这个要勉强自己断除啊，就是一直贪烦恼所造的业。第四个是今生痛苦，来生也痛苦的，就是一直嗔心。你嗔心化动的时候，你自己也不好受。那不好受，当然它是无常了。你说，哎，不好受，我也可以观无常，但是没有错。当这个苦受消失的时候啊，你心中又留下一个罪业，所以你来生也是痛苦。所以这个嗔心所带动的业力是今生痛苦，来生也要痛苦，你更应该避免。我们做什么事情有四种因缘的差别。第23章妻子圣意。好，我们看经文。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圣意牢狱，牢狱有善事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一色岂但屈迟，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图，投泥自溺，故业凡夫后得子们出尘多汉。那么佛陀说啊，一个人他内心当中呢，爱着自己的妻，或者爱着自己的儿子，或者爱着自己的房地产，那么这样的爱着就是一种戏服了。你爱着他呢，那么你的心就会受他的影响啊，这心有所住啊，有所住呢，这个东西对你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戏服啊，是胜过于这个牢狱啊，就是你一个人犯的罪被关进牢狱啊，你身心也是痛苦不自在。但是牢狱有善事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这个牢狱呢，它随着时间的过去啊，它总有一天会释放出来，你会从牢狱解脱。所以牢狱呢，你不用对峙，时间到了他自然把你放出来。但是你对于妻子跟房地产的戏服啊，是没有这个解脱的日子的，不是说时间到了就会解脱，你要修对峙法的啊，你不修无常观啊，是不能对峙的啊。所以到你命中的时候还是戏服啊。情爱一色岂但屈迟，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图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啊，眷属啊，妻子的眷属，或者对自己的房舍、房地产啊，啊，一方面是辛劳奔波啊，为了追求啊，只好去奔波了。那么乃至于虽然在奔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杀身之祸，我们内心当中呢，也是心甘情愿的欺负啊，因为欺负你的爱着心了、啊，所以只好去冒这个造罪的危险。投泥自溺，故业凡夫。那么这件事情是谁叫我们做的呢？是我们自己愿意投入到这个污泥啊，那使令自己沉没在污泥当中不能出离的啊。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观察到这个眷属跟这个房舍的过患啊，那么就能够变成出离三界的罗汉的圣者。这段经文是说，当然我们讲一切为心造啊，你的持咒拜佛，身体是不能拜佛，是那念心拜佛。但是我们这念心呢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同样两个有善根的人，善根一样的人，假设一个人选择出家，一个人选择在家，那么从他过去的善根是相同啊，但是最后呢，这两个人在佛法当中所修学，不管是自利的戒定慧的功德，或者是利他的功德，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应该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啊，他的心啊有所戏服啊，妻啊、儿啊、房地产啊，所以这个戏服就耗损他很多很多的精神体力。在家人持大悲咒啊，他持100遍啊，可能比不上出家众持7遍。因为这个在家众他的心啊戏服少，所以他的心的造业力强，堪能性强。好，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在家呢也不是说、哦、那我一定要出家，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出离啊，内心当中呢要生出离想啊，使令这个爱着心呢、啊、淡薄一点啊，淡薄一点呢，你才能够保存比较充沛的精神体力来修习戒定慧，因为你修习戒定慧是靠那一念心啊，不是说身体能够念佛，嘴巴能够念佛。还是靠那个明了的心性，明了的心性你戏服太多，耗损太多精神体力啊，你就很难修行了。第24章摄意障道，我们看经文，佛言：爱意莫胜于色，色之为意，其道无碍，但有意义，若使恶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那么佛陀说呢，爱欲，当然爱欲前面也讲到很多了，有财色名啊，眷属房地产，有些人喜欢写毛笔字，有些人喜欢做什么事情，都是爱欲哈。那么爱欲的烦恼它所严峻很多，但是最严重的就是对男女美色的爱欲。好，说是色之为欲，其大无外啊，在所有的贪爱当中呢，它的势力是最强大的。那有意义啊，就是还好呢，我们心中的这个贪欲的烦恼，对于美色的贪欲啊只有一个，假设有第二个、啊、跟阿育一样的烦恼，那普天之人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圣道。好，这地方是说啊，前面的思惑有很多，但是呢在对峙的过程当中呢，重者先至啊，譬如治病，重者先治啊。那么我们在调伏烦恼也是一样，先找那个粗重的烦恼先对治啊。看第25章，欲火烧身。佛言：爱欲之人，犹如持具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啊。那么我们经常放纵我们对男女的欲望的爱欲啊，这种情况讲出一个譬如持具。那么我们拿到火把，那么火把就是爱欲的烦恼了啊。那么这个火把呢是在逆风中而行啊，结果呢这个火呢烧到自己的手啊。不，这个地方的经文呢，藕益大师注解的时候啊，他解释的比较深妙，他说这个风啊，逆风啊，这个风呢就是真如本性，这个手呢就是次第利他的方便之手啊，次第利他的功德。就是说爱欲的烦恼啊，它本身是违背我们的真如佛性的，所以它对我们的功德会有所排斥。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就是说啊，天台智者大师在修止观，他很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虽然我们的本性是清净，何其自性本质清净，是善也不可得，恶也不可得，但是智者大师说啊，你修假观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然你修空观那是没有对立的这个感觉啦，但你修假观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就是说你要观察这个善法是跟你的本性是相随顺的，这个恶法跟本性是相违背相排斥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一念心啊，你用这个心来造善啊，这个才是正常，你用这一念心去造恶，这是不正常。就是说这台洗衣机它设计，它本来是可以洗衣服的，但是你这个操作错误，你没有照它的正常的操作程序啊，它不能洗衣服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当我们造善法的时候，我们发觉啊，我们的心啊，对这个善法是欢喜接受的。那你有时候造恶的时候，你发觉你造恶的时候心不安了、啊，弟子心不安了、啊。因为你的真如本性不同意你这样子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造恶法跟本性是相排斥的，所以叫做逆风而行，必有搔首之患。第二十六章，天魔扰佛。我们看经文，天神现一女一佛，一拜佛意，佛言格囊众会尔来何为，去无不用，天神意境应问道义，佛为解说，即得须陀洹国。前面的一段经文呢、是说明在欲望当中最重的是男女的欲望，而且强调说呢，其实这个欲望是违背佛性的，所以应该对治。那么这一段是说如何对治呢？看这个佛陀是怎么对治。天神啊，这个天神是异界天第六天的天王波旬啊，他化自在天的天王。那么这个天神呢，他呢把他的女儿啊，把他的第三个女儿啊，在佛即将成道的时候啊，就献给佛陀。当然他的动机啊是不怀好意啊，意坏佛意，他想要破坏佛陀的那一念的戒定慧的清净性。那么当然身为一个释迦太子，一个修行人啊，他遇到染污的境界的时候呢，他内心会启动他的观照力。好，那么佛陀对于这个天女是怎么观照呢？格囊众会尔来何为，去无不用。那么佛陀观察这个美色，当然我们观察男女美色都是被这个外面的一层皮啊所迷惑颠倒了。那么佛陀会用这个理性来观察，说是这个皮革啊，就是把这个皮啊，这一层漂亮的皮把它剥开来，把肉也剥开来，我们看到里面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啊，它里面是含摄很多污秽的东西，这当中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啊，这尔来何为，你这个臭秽的东西对我有什么作用呢？啊，去无不用啊，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臭秽的东西啊，我愿意来受用我内心所散发出来的戒定慧的清净法乐。那么天神意境应问道义，这个时候天神对佛陀更加的恭敬了、那么请问这个圣道的旨意。那么佛陀呢为他解说四圣地法门，这个天神呢就证得出国须陀洹。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这个用这个不净观来对治颠倒。当然这个地方是说我们的烦恼不是说你把六根关闭起来啊，你眼睛也不看，耳朵也不听，其实那个烦恼是在的啊。那么烦恼的消灭来自于我们内心的观照力啊，由观照力启动这个戒定的调伏的行动才能够消灭的。今天呢、今天几个重点呢、讲到这个中道的观了、中道观就是说，当我们从假入空的时候啊，观临界即菩提，我们要相信透过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把我们这个生灭变异的心啊回归到生命的原点的时候啊，那么佛陀的万德庄严的心也回归到原点了、这个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从假入空观呢会增长我们一个信心，大乘信心啊，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的安住处了。但是我们从空里面出假来看到的个体生命呢、这当中有两个重点要注意，就是苦乐的差别跟真妄的差别。就是你要深信呢、这个我们随顺于烦恼所带动的罪业啊会带给我们痛苦。啊，我们随顺于戒定慧所成就的功德呢会带给我们个体生命安乐。有苦乐的差别，这假观。第二个有真妄的差别。就是说呢，这个烦恼跟罪业啊是违背佛性的。它是希望性的， 就是你的本性本来没有这个东西，那是希望的心行而有的。那么这个我们戒定慧的功德是随顺本性的，它是一个真实的功德，所以真实能够破除希望。从假观当中你也应该得到这个认知。那么这都是我们在对治烦恼当中很重要的概念。我在想，我们今天能够遵循祖师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啊，就是吸取先圣先贤的经验了。他告诉你建立这个概念，你把它接受下来，你的成佛之道你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佛陀为什么要说谎啊，你记住一些重要的经验，那么你在操作的时候，同样的修习戒定慧，你会比别人更加的殊胜，因为你能够吸收前人的经验。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互再来日回向。